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《开山之作》，《禁地猎人一：棺材山》，作者猎鹰，演播朴树，第57集。斜靠在石壁边的石骨歪坐着，他的大腿已经露出了森森白骨，脑袋耷拉着露出了半边脸，另外半边脸被什么东西覆盖着。或许是听到了敏先生的惊叫，沙沙声停了一下，敏先生试探性往前靠了一步，突然看到那个人脸眼睛的位置闪了一下，一只幽蓝的眼睛出现在黑暗中。敏先生有些慌张，他想把手电调亮，但手指却不听使唤地哆嗦着。又一只幽蓝的眼睛出现，接着是更多。那些幽蓝的眼睛从尸骨身边蔓延开来，铺满了整个石室，甚至洞壁上、洞顶上。幽蓝的光吞噬了敏先生手电的弱光。敏先生看到，并不只是一具尸骨，石室里横七竖八的还有更多。敏先生耳朵边充斥着嘈杂声，那些幽蓝的眼睛发出了愤怒的警告声。
鬼眼？不，这是幻觉。
敏先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壮起胆往前靠了一步。
这不会是真的，或许曾经是真的，只是这里的赤铁矿把曾经的影像录了下来，现在重播在敏先生眼前。
米先生看到了那个通道，打开通道的手柄就离他不到20米远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幽蓝的鬼眼往后散开，挤得更紧密了一些，可他们更愤怒了。米先生看到一个鬼眼朝他弹了过来，重重地撞到了他的肩膀上，
他还没反应过来，肩头一阵剧痛。啊！
腹痛的米先生伸手抓了一把，真切地感觉到手里抓住了东西。他顾不上那么多，甩手一扔，把手里的东西扔了出去。
米先生，你怎么了？
米先生的惨叫在甬道里回荡，吓得夏肉冰停下了脚步。
这不是幻觉，是真的。
米先生看到那些幽蓝的鬼眼朝他涌来，赶紧往后跑。夏若冰看到米先生慌张地顺着甬道跑来，叫道：
米先生，快跑！
米先生晃动着电筒，夏若冰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他身后涌出一团幽蓝色的潮水。米先生拉起发呆的夏若冰，重新跑回了大巫师墓中。那个石门半开着，堪堪能钻过一个人。敏先生也顾不上拿掉那块卡着手柄的石头了，先把包推了过去，然后自己钻了过来。
敏先生怎么了？
看到敏先生惊慌失措的样子，陈八代很奇怪，可耳朵边响起了一阵阵密集的咔咔声，这让他觉得事情不妙。
夏若冰，快过来！
汪兴国也觉得不妙，赶紧伸手把夏老兵拉了过来。陈八代松开了手柄，石门砰的一声砸落，溅起一阵水花。敏先生喘着粗气靠在石壁边，双手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背包，他现在浑身湿透，相当狼狈。另一头的咔咔声被石门阻挡，但好像有什么愤怒的东西不断地冲撞在石门上，噼噼啪啪地响着。汪兴国拉着夏若冰赶紧往后躲了几步，看到石门完全被关闭了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发生了什么？敏先生，你找到出口了吗？陈八代问道。敏先生还没有从惊恐中恢复过来，刚才事情发生的有些太快了。那尸骨幽蓝的眼睛还在敏先生眼前回荡。
敏先生！
陈八代拍了敏先生一下，敏先生下意识抱紧了包，这才被陈八代拉回了现实中，点了点头，但随即又用力地摇了摇头。
好吧，我就说此路不通，还有反对往西的吗？
陈八代撇了撇嘴，这不听老陈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汪兴国看到闵先生受到了惊吓，石门那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在撞着门，但不管是什么，他们是打不开这扇门了，当然这条路也走不通了。
夏若冰，你看到出口了吗？
汪兴国扭头问。
没有，我看到有一团幽蓝的东西涌过来。
夏若冰也惊魂未定。
走吧，往西吧，
陈八代催促道。他不想再浪费时间，这个鬼地方他待够了。闵先生长叹一声，把背包背上，现在只能往西边寻找出路了。闵先生相信自己是第一个如此接近大巫师墓室的人。20年前，夏言带领的探险队根本没有接近这个墓室，他们消失在棺材山里了。当年夏言在棺材山的时候，闵先生正在一座雪山上，他们曾认为自己离楼兰的秘密只有一步之遥，但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一切都回到了原点。遭到了严重打击的闵先生花了许多年才重新振作起来。作为最权威的楼兰研究者，夏言夫妇许多的研究资料已经遗失。闵先生看了看夏若冰，或许他手里就有那些资料。闵先生摸了摸背包，金腹面好好的待在里面。这里就是楼兰移民建立的地下墓群，棺材山周围的人们都是巫师一族的后代，他们一直在守护着祖先的秘密。刚才的惊吓让闵先生重新冷静了下来，他不能再犯20年前的错误，再次倒在成功的大门口。再强悍的人都必须有一个团队。闵先生看了看专注的汪兴国，又看了看夏若冰，觉得自己刚才差点犯了大错。他们才是帮助自己通往胜利的垫脚石。在人类的禁地中，无论是定制的装备还是激荡的口号，都敌不过一个经验丰富、头脑冷静、技术强悍的领队。而夏若冰对楼兰的研究和理解也是无可替代的。
闵先生，
汪兴国看到闵先生有些心不在焉，脸色也不好。
啊？
闵先生被打断了思绪，有些慌乱地答了一句：“
你没事吧？”“
没事，我在想刚才是什么东西。”
闵先生掩饰了一句：“
你看清楚了吗？”“
应该就是鬼眼。”“
不是说那都是陆好放出来吓人的东西吗？”
陈八代插嘴问。
有东西咬了我。
闵先生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开诚布公比较好。
还有吃了一半的尸骨。
什么？
陈八代停下了脚步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
你是说鬼眼吃了尸体？
如果我没看错，是的。
闵先生肯定地说。
这鬼眼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陈八代有些烦躁。
我想不会是什么大的东西，
夏尔巴插嘴道。一路上他也看到了尸体移动，如果是大的动物搬运，那么应该能看到。
个头不是问题，我担心数量，汪兴国说道。
夏若冰一听，浑身控制不住地泛起了鸡皮疙瘩，刚才那像潮水一样涌过来的幽蓝色又出现在眼前。通道曾经被水冲刷过，就算曾经有朱砂的印记也早就消失了。他们按照墓群地图的粗线条走，可是走到这里的时候，坍塌的山石又把路堵死了。
好了，别他妈想什么鬼眼了，找路吧，怎么走？
陈八代更加烦躁了，用脚踢了一下堵在眼前的石头。
这边。
汪兴国用电筒晃了晃岔道，但是这个岔道明显有些小。
主路不通，找路绕过去。夏若冰回想了一下墓群的线路图，那些线路从一个墓穴发散开，再到另一个墓穴继续发散，就好像一张蜘蛛网，走错一个路口就会迷路。
走吧。
汪兴国觉得再继续浪费时间没有意义，就率先钻进了岔道中。闵先生看了看众人，也钻了进去。
这
夏尔巴有些迟疑，陈八代在他身后推了一把。走吧，狗蛋说的准没错。这一段的洞打得歪歪斜斜，完全失去了工整的水准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完工的样子，更像是临时挖掘出来的一条通道。通道绕过了很多石头，在石缝间的泥土中掏出来的，也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。最大的地方，夏尔巴弓着腰能勉强通过，有些地方则是勉强跪着爬行才能通过。这看起来不是通道啊。陈八代对着石缝表示怀疑。
那你还能走哪去？
夏尔巴气喘吁吁，这越狭窄的地方他越费劲儿。弯弯曲曲的通道是在石头间的泥土里挖出来的，钻了足足有半个小时，在晃动的电筒光里，陈八代发现前面宽阔了一些。他打眼一看，里面好像泛出一丝诡异的蓝光。诶，那是什么？
什么？
夏尔巴也看到了，电筒光照过去，反射出一丝淡蓝色的光。
汪兴国，
夏尔巴觉得这个发现应该让汪兴国知道。这个通道比刚才的弯曲曲折的石缝宽阔多了，是地下墓群通道的一部分。汪兴国确定了一下方位，现在方向有点偏，不过应该能找到通往西边出口的通道。角落里散落了一堆幽蓝的小蛋壳，大小约是个拇指模样。汪兴国蹲下去捡起一颗，
死了很久了。
通道里堆着一层不知道是什么昆虫的甲壳，在电筒光的照射下反射出淡蓝色的光。汪兴国想捡起一颗看看，手刚碰上去，那壳好像蛋壳一样就碎了。
给点光线，我拍下来。
夏尔巴也试图捡起来看看，但是那些壳年代似乎真的有些久远，手一碰就碎，根本捡不起来。他只好用相机拍下来，作为以后研究的资料。
一个完整的都没有。
汪兴国在电筒光下仔细地看了看，残骸只剩下了背甲部分，其余的部分都消失了。背甲也很脆，光从背甲推断不出这个虫子生前的模样。正说话间，夏尔巴的电筒忽然一下暗了下来，接着晃了几下，彻底的黑暗了。
电池不多了，我们要抓紧时间。
汪兴国说道。
我的探动电筒还能坚持一阵子，最后两块备用电池了。
汪兴国的话让陈八代有些紧张，他开始计算大家的电池能支撑的时间。
时间不多了，汪兴国催促大家加快速度。
就算是只开一个电筒，最多还能坚持20个小时，不过一切顺利的话，应该很快就能出去了。
杀杀杀！正说话间，幽场的通道那头传来了一阵声音，吓得陈八代一个哆嗦。什么声音？
刚才还说要节约用电的陈八代手忙脚乱地打开了探动电筒，一束强大的光束射过去，一个好像半个人的影子晃了一下，瞬间就不见了。
不知道是不是光束的威力强大，刚才细微的沙沙声突然像退潮的潮水一般变得哗啦啦的响，
但是仅仅不到10秒钟就又陷入了寂静。
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。
陈八代脑海里浮现出各种鬼神形象，声音有些发颤。
关上电筒。
汪兴国很镇定， 手摸到了腰间的刀上。在黑暗的地方，如果有人在暗处，光线反而会暴露自己的位置，所以汪兴国要让陈八代关上电筒。接着他又补了一句，
全部都关上。
在黑暗中沉寂了好一会儿，夏若冰觉得有些吓人，轻声地开口，
汪兴国，
嘘。
汪兴国靠前，刀鞘已经打开了，他什么都看不见。他的右手握住刀柄，用耳朵在捕捉着空气中的蛛丝马迹。或许是声音又惊动了某些东西，汪兴国话音刚落，离他们几十米的地方突然浮现出了几点幽蓝色的光点，接着光点越来越多，同时传来了咔咔咔的声音。这咔咔声越来越密集，声音在洞穴中反弹放大，充斥着每个人的耳膜。
警告！
汪兴国冷笑了一下。汪兴国不相信什么鬼神，但这个咔咔声所表达的意思，汪兴国理解为一种威胁。生物在面临威胁的时候，并不是像人想象一样立刻投入战斗状态，他们往往首先是威胁，以虚张声势来吓住对手。汪兴国突然喝了一声，声音浑厚有力，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那些光点的时候，汪兴国这一下子吓得大家都不轻，夏肉兵更是被吓得尖叫了一声。
啊，对不起。
汪兴国赶紧道歉，自己应该是先预警一下的，刚才的确有些考虑不周。不知道是汪兴国的声音还是夏肉兵的尖叫反吓到了对方，对面的咔咔声一下就停下来了，寂静了一下，幽蓝色的光点消失了。
什么东西？
陈八代的小心脏砰砰的，不由自主地摸到了探洞电筒的开关。汪兴国好像知道他要干什么一样，阻止了他，
别开电筒。
陈八代只能压抑心中的恐惧，不去摁下那个开关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大家又听到了一阵沙沙声，好像是什么东西在努力地蹭墙。过了一分钟左右，沙沙声停下了。过了一小会儿，一个幽蓝的眼睛出现在黑暗中，接着又是一个，然后是更多，好像一串彩灯一般接连亮起。陈八代目瞪口呆地看到了一个散发着幽蓝色、淡绿色的人形的东西，就站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。接着，一阵比刚才更猛烈的咔咔声冲击了耳膜。
妈呀！
陈八代被吓得脚下一软，这明明就是一个人，距离自己也不过十几米远。陈八代真切地看到人影在贴着墙站起来，慢慢地朝他们移动。接着，他看到人影右手抬了起来，朝陈八代伸了过来，摆出了一个诡秘的姿势。
鬼眼！
夏肉冰也吓坏了，下意识地往汪兴国身边靠了靠，手抱住了汪兴国的左手手臂。夏尔巴和闵先生似乎吓坏了，半晌，闵先生才颤抖地说出几个字：“
怎么办？”
闵先生确定这和自己刚才看到的鬼眼是同一个东西，虽然这时候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，可是能感觉到他们来者不善。汪兴国把夏肉冰护在了身后，低声说：“
别怕。”
右手已经把刀拔出了一半。汪兴国相信这就是自己一直在追踪的尸体，在棺材山下他莫名地消失了，但是他在这里出现了，并且闪烁着诡秘的光芒。那些鬼眼就是把尸体带进地下牧场的幕后元凶。咔咔声越响越大，这嘈杂的噪声让人心烦意乱。随着噪声，那个人影摆出不少诡秘的姿势，但是很明显他并没有靠近。
陈八代，听我的命令，开灯，强光， 最强党。
汪兴国知道对方在狐假虎威，既然他吓不走自己，那么自己就想办法吓走他。汪兴国心生一计。